我们今天的讲义在门口还有，如果你还没有拿讲义，现在去拿好吗？够不够？欢迎很多弟兄姊妹来参加。我们这一次要给大家讲如何带领小组聚会。我们本来过去一段这几次的前几次的侍奉训练，我们在讲亲子的艺术。我应该还有一册要讲，就是从18岁到25岁。可是我这一次我插入这个特别的主题，那个系列的最后一次，我大概明年吧。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这一次这个主题，我在聚会中报告或者我发信，我都不像平常只是表达邀请欢迎你参加，我加了一个规定，不是吗？就是如果你在教会里面的各个团契或者小家小组里面，如果你不论是带领的人或者是你有被排到会轮流带领敬拜或者带领小组查经等等，我盼望你都能够参加。所以如果今天晚上我有点想要各个团契的负责的同工点名一下，如果有人应该要参加没有参加，也没有报名，没有跟我或者跟你请假的，有两三个人跟我请假。我很想告诉你说以后不要排他服侍。我觉得我们应该看重这些事。我们教会其实我最没有做类似这种要求，因为我觉得我们能够自动自发最好。我们那个时候读书的时候，我们出信主不久，教会只要有像这样的训练，我们根本不用人家说你是不是属于应该参加的人，我们都会参加的。我觉得我们应该这样，不要等到事到临头才要说我不会那种服事。我们平常就应该装备自己，这是圣经明确教导我们的事，我们应该尽量这样。我大概不会要大家真的刚刚我讲那个大概不会真的实行了，可是我盼望我们各个团契或者小组的一些负责的同工能够留意一下今天谁没有来，督促他一定要补听这些东西。我今天结束之后，我就会把这个文字稿给传给大家。另外我们应该在这几天之内，我们会把录音档放到教会的网站上去，希望弟兄姊妹总能够去补齐这些事。好，我写了12页的这个如何带领小组聚会的讲义，我大致上会按照这个次序一路的讲下去。可是我讲的过程，如果我们弟兄姊妹随时想到一个问题，觉得需要发问的，举一下手，我就会停下来让你发问，好吗？好，你随时插入没有关系。我先提到小组聚会的意义跟目标。第一点，我说使教会的牧养关怀能够触及个人的需要，以及每一个人有可能遇见的难处，而且弥补教会的大聚会以及各项服事不够触及的部分。所以我的意思是，在我们的教会，一个团契或者小组的聚会，其实是在补大聚会的不足，所以它不是教会的聚会的主体。那个意思包含了，如果有一些人他们很稳定的参加教会大聚会，他自己没有觉得一定要参加团契或者小组的聚会，我们不会觉得他非要参加不可。在这一点上，我想并不是所有的教会论到小组都是这样的看法。一样是小组的聚会，每一个教会他们有各自不同的体制，或者是他们对于小组的期待，他们如何 运用小组，他们怎么样看待小组在聚会里面的功能是不一样的。今天事实上有不少的教会，他们不是这样，不是像我现在讲的我们教会这样实行的啊。可是他们并不见得是真的觉得说，哎，我们一路上这样带领的时候，主给我们的方向，我们觉得可以这样子做，是选择带领。我觉得可能有一些这样实行的教会不见得是这样，而是跟着流行的，因为那个是现在流行的事情。可是其中会成为流行，正因为有一些教会他们是已经有一个需要，而且他们也发现有人这样做，或者神启示他们要这样做，那是最源头的。可是其他的有可能看见别人这样做，觉得说，哎，那个很可能合适我们做，后来神也这样带领他们，而且做的有果效，对他们有帮助。可是也因为这样，所以有另外一些教会看见他们做出的果效，就认为那样的做法有果效，就跟着学习。可是我们这个教会到目前为止，我一直没有像有一些这样的实行，是因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考量，也觉得有主的带领。那我觉得那是一种选择。我在我前几天我发了一个信给大家，如果你有跟这个题目有什么相关的问题可以提出来。其中有人给我这样一个回应，他比较不像问问题，我放在讲义的第十页那个有人回应的问题的第三题哈。他说，我摘录他信上的话，这是一位弟兄写的。他说，知道侍奉训练将要讲如何带领小组聚会，觉得很有趣。记得无论是我在多年前参加牧西团契，或是近年他参加雅各团契，小组长们总是将方向引到主耶稣，而宝座是中心，而且都有一段等候的时间。我想到我刚来时，雅各团契还没有分小家，近年来分了不少小家。而对于人的问题，除非是很新的新人，通常会避免花太多时间在照顾组员的问题上。想到我以前的教会小组，当重心偏向注重人的感受，往往就流于八卦化，这是他说的。聚会方向被牵着走，当人的话人的感觉多了，神的话就少了。分享这些话的人我想多少说到一点我们教会带领的方向的特质但是我不觉得他回应的这些话讲得很周全，也许也不是他的意思。可是对我们来讲，这意思并不是说小组或者教会不需要关心到一些个人的需要，事实上是很需要的。我们将会在我的讲义这些内文里面会提到不少跟这件事有关系的。可是另外我借着这位弟兄的回应我要讲到，就是我们确实相信而且期待如果教会有好的聚会，好的敬拜、祷告、教导、讲道等等，那么人自然得着帮助的情形，就会使得他们的问题更自然的得到解决，很多问题。那么不是不需要，但是不会有那么多的需要个别跟在小组里的帮助这是我们相信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把小组当作是一个辅助，而不是当作一个主体。我刚刚说当今世界上有不少的教会，他们所实行的其中有一种代表性的说法叫做小组教会小组教会。小组教会其实是新加坡一个邝建雄牧师发明的，他会发明这个是有原因的，因为他是一个那边的浸信会的牧师，他的教会很兴旺，当教会达到差不多1000人的时候，他很忙碌，是让他忙到一个地步，他在他的书里面做见证，他甚至因此有一点失败，回头去多年前他信主已经戒掉的烟瘾，他回去抽烟到一个地步，因为压力，但是后来他 向他的孩子们悔改认罪等等。当然他抽烟是偷偷抽，但是他的孩子们问他，他跟他们说谎说我没有抽烟。后来主责备他说，你今天跟你的孩子说谎，将来你的孩子会看不见我。所以他就悔改啊。可是后来他发明了这个，为什么？因为当他教会到一千人的时候，有一年他发现他光主持婚礼主持了50次，所以后来他就创立了这个，发明了这个小组教会。他发明这个小组教会有什么特质呢？今天很多教会已经又进一步改为别的说法，比方叫 G12， 听过吗？就是一个人带12个人，像主耶稣带门徒一样。因为小组教会会有一些他们觉得有一些不足之处，因为如果小组教会使得教会增长得很快的时候，小组长的训练并没有相应的能够快速的产生有分量的小组长，就会产生一些带领上的问题。所以后来他们觉得更扎实的一个一个训练门徒很重要，就实行叫做 G12，就是一个 group， 12个人的一个 group 的这个意思啊。这个后来也没有实行的很觉得很满意。那现在有许多实行小组教会的教会，他们有不少人他们在用韩国一个金圣坤牧师吧发明的一个叫双翼的系统啊。他双翼其实就是有点稍微回头去看重大聚会跟小组聚会，它的双翼的其中一个意思，这样就鹰的两个翅膀啊。可是它双翼可以有更丰富的意思，也可以包括注意圣经，又注意圣灵神的同在，其实也可以包括像我们有的时候提到的真理的两面。那是因为小组教会为什么有这些缺失呢？小组教会有很好的当时很好的用意。小组教会是这样的，他们把小组后来转型成是教会的一个最核心的架构啊。事实上台湾最先引进矿牧师的小组教会，而且做得成功的教会，如果我知道你没有错，是台北信义会真理堂杨林阳牧师的教会。后来虽然很多人比较知道林良堂怎么实行，事实上是应该是杨林阳牧师先推荐，之后后来在因为他们做的有果效，而台北林良堂正在遇见有点觉得要有一个突破，因为他们增长到一个地步，觉得在牧羊在各方面都要有一个突破的时候，所以有一段时间他们就开始试行小组教会，而且让他们各地的传道同工都去了新加坡学习，做得很好，所以大家都起了效法。那我记得杨林阳牧师有一次跟我的神学生这样讲，是不是你们那一届赖学贤那一届？你没有去吗？去他那边，我再问吴牧师。那他就跟我们学生讲，他说他在教会里面看一个弟兄姊妹有没有委身在教会，不是用主日聚会看他，是看他有没有参加小组聚会。他几乎有点这个意思，就是他如果没有参加主日聚会，他不会觉得最严重，但是没有参加小组聚会，他觉得好像不够进入教会真正的带领的体系里面。所以这个可以看见他们怎么看重小组聚会。那实行小组聚会的教会，一个简单的说，他们把主日聚会之外所有的聚会都停掉的啊，除了小组长的训练之外，周间就不会有其他的聚会，好让弟兄姊妹没有参加太多聚会的负担，而能够更专注在小组里面。而且这个小组他们通常如果教会大几个小组，也许按地区或者按性质，他们就会在上面有一个几个小组合起来叫做牧区。有的牧区是按比方说年轻人或小孩子，他们就有儿童牧区啊，年轻人的牧区等等。那有的是按地区，按比方说区域这样分。那牧区的负责人区牧，有的是全世界的传道人，有的是教会里面比较有经验的人。那这个小组教会他们把几乎教会所有的牧养的工作，所以像婚礼主任牧师就不用主持，因为在牧区里面做连无论婚礼丧礼甚至连洗礼都是在牧区里面做，还有他们教导神的话在牧区里面做。 那他们其实有一个实行蛮好的，他们多小组教会最初的做法，有的教会后来实行不一定包括这个做法，可是最初矿牧师是这样做的，他们主日聚会牧师所讲的信息后来就会整理成一个文字资料，接下去那一周的小组聚会那是他们分享的内容，所以就能够更落实弟兄姊妹学习牧师教导的东西，这是很好的意思。那可是因为他们这些都是在小组里面进行，所以如果有一个神的儿女他加入了一个像这样的小组教会，可是他只参加主日像他传统的习惯，他并不参加小组的话啊，他享受喜没有人理你，他婚礼丧礼可能也没有人理你，至少我知道有的教会刚实行小组教会的时候是这个样子。那当时邝建勇牧师讲了一句有名的话，可是很能具代表性，让你稍微认识小组教会是怎么回事。他说天离地有多远，小组教会就跟有小组的教会差别有多大，听懂吗？也就是说他的小组教会不是有小组就好了哈。那如果他是天的话，我想我们的体制是地，因为我们不像他一样用小组教会，我们是小组当作是一个辅助的工作。我说辅助并不表示我不看重他，事实上我觉得教会很需要这样的辅助，但是我又没有把它看成教会最严谨的主体。也就是说如果有人真的觉得他没有参加小组或者团契，他们还是能够好好的建造往前，他们多参加教会像我们礼拜二礼拜五这些大聚会的话，那么我也觉得他们得到很好的建造啊。事实上我们中间有一些人是这样，而且他们参加服事，他们关心别人，他们并没有在人跟人的关系上面好像显得非常的落后，其实并没有。那么看重小组的工作的今天的教会，他们其实常常引圣经的一个根据来讲这一件事。第一，他们就是讲到初代的教会，路加记载初代的教会在耶路撒冷，他们常在家里聚会，对不对？好，可是你一定要知道，这个其实很多圣经学者，事实上很多传道人都知道的事，他们引用这个的时候其实是加上了自己的意见，而不是真正的解经式的引用。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初代的教会是一个受迫害的教会，那个时候他们多半不会去建一个教堂，他们本来一般的聚会就是在家里举行的，而且他们家里的聚会是小组吗？不见得，因为他们最初的聚会很可能第一个在一个家里的聚会很可能是小组，就是主耶稣最后晚餐。那很多圣经学者相信他们后来五旬节那一天他们主升天之后他们祷告的地方有可能是马可的家啊，就是同样那个他们最后晚餐他们认为那是马可的家。那如果真是的话，那么那一次祷告就有120人，对不对？虽然在家里可不是小组聚会，对吧？啊，那另外一个他们常常强调的一个圣经的根据是《使徒行传》20章，路加记载说，保罗第三次宣教旅程结束之后，他去了马其顿一些地方，后来又再一次经过以弗所附近，就把以弗所教会的长老找来，然后跟他们讲了一些话。在讲话中间，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在你们中间那3年，无论在教会里面或在个人家里，都教导你们。”那就很清楚区分喽。一个在教会，一个在个人家里，对吧？那个时代在外邦的教会就不像初代在耶路撒冷教会一样，几乎教会所有聚会都在个人家里举行的。他就保罗明确区分了，对不对？似乎这个确实可以成为小组的依据。可是我有时候指出一件事，就是保罗在《使徒行传》20章路加记载的时候是这样说的：他说，我无论在教会或在个人家里都教导你们。请问谁在教导？保罗自己耶，他并没有说他任命小组长做耶。这样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那我这样说并不是在反对说注重小组的工作是错误的，不，我没有这个意思。我们不能够说圣经没有记去做就错了。我比较赞同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圣经没有禁止的，我其实我们都可以做。 那圣经明确要我们做的，那我们应该尽量做。如果圣经没有禁止，可是也没有明确说要做，那么我们可以做也可以不要做。至于该不该做，我们自己要跟随主的带领。所以我刚刚讲引用圣经这个，我要下的结论并不是认为那些注重小组的教会是错的，我一点从来没有这个意思。我要表达的是说，我们这样做大概也不是错的。我们虽然没有那么实行，因为至少圣经，如果圣经明确告诉我们初代教会都是用小组为主体在建造，那我就要考虑无论怎么样我应该要这样实行。可是事实上我读圣经，我并没有读出这个结果来。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我先跟你讲了一些不是我写在讲义里面的话。那所以我们所讲的里面有一些内容，我想无论哪一个小组聚会，包括现在小组教会他们带领小组，可能也都应该要注意。可是也有一部分是因着我们教会的特质，所以我才这样教导的。我们继续看第一页的这个第二小点啊。一个小组聚会的意义跟目标也包括为着一个大聚会不够触及的个人的需要或者其他事项来关心来祷告，使这个关怀啦、带导，有时候需要做諮商辅导，这些啊能够给予个人，也不止给予个人，有时候也给予这个人相关的他的家庭啦、他职场上的需要，或者学生他的学校等等。我们希望小组能够有像这样的功能功用。第三，让弟兄姊妹彼此能够更加的熟识，这是很多人对小组的认知的基本的一个点啊。那能够借着这个，能够多一点彼此的关怀，彼此的相调。我在这里用了一个召会聚会所的教会聚会所的用词，我蛮喜欢他们这个用词，就是大家聚集的时候，大家相调。相调的意思就是说，有时候我要调一下，你也要调一下 ，OK？ 听懂吧？我跟你讲一个医学上的东西。我看过有一个医生，他提到他有一次在做一些病理的实验，他就提到一个东西，他说很有意思。他们那一天，他从一只鸡取了他的心脏的细胞，放在培养皿里面，好，心脏细胞。那你知道？心脏在我们身体里面，心脏细胞是很特别的。我们心脏一直给我们跳动，对不对？一辈子看你有多少日子，就跳动多少日子。你知道吗？心脏细胞每一个细胞也都一样在跳动着，这个你知道对不对？好，那他放了几条心脏细胞在培养皿里面，结果呢，他就发现，在刚开始的时候，那些心脏细胞各自跳动，他们都会跳动嘛，一定不整齐，对不对？知道我意思？这个每个跳动的频率那个不整齐哈，但几个小时以后，你完全不知道是什么使他们这样，因为他们并不连接在一起哦，他们并不是在一个同一个身体里面哦。几个小时以后，他所有的这些心脏细胞都有规律的一起跳动。冠景是不是这样？你们做过这个实验吗？没有。这很有意思，对不对？我记得那是上帝放的一个东西，你不知道它怎么来的。可是我相信，当我们在其实不止小组，就在教会里面一起聚会的时候，其实这是其中一个功用啊。我们不一定要催促大家怎么样同心呢？你只要在聚会里面，大家同心合意的要耶稣，它本身常常就会有这种功能。你必须让它有一点时间，它就有这种功能。我相信小组也有这样的功用。第四点其实也是小组很重要的功用。我觉得在就这一点而言，我们教会目前的小家团契不够发挥这个功用。我必须这样说，我希望大家在未来多注意这个功用，就是我们能够成为邀请慕道友来到教会的一个中间的桥梁。第五点跟这个有关系，就是借着组员的见证分享、关怀带导、讨论信仰的话题，希望能够撒下福音种子，希望让还没有认识主的人会喜欢来参加小组，他们会得到帮助，而且借着这个他们信主，而且能够带进教会里面。这是我们的期待。那后面我提到一点小组跟教会彼此的关系，这些有一些是跟伦理有关系的，就是小组，我们在讲的教会的小组应该是由教会安排跟认可的， 而不是私自聚集。我这样讲是要把我们所说的小组聚会跟有的人有时候会提到的那种叫做搞小集团把它区分开来。什么叫小集团呢？就是他们不是在教会的安排底下或者认可底下聚集。那通常这样的小集团就会有一个特点，他们带领的人常常会告诉小组员说不要告诉牧师。什么时候你发现有一些聚集，那个代理人会讲类似这种话，除非你那么喜欢跟着他一起搞小集团，你可以明确的退出或者告诉他说这样不好。有的人觉得你们心为什么那么狭窄，不是的，这是正常的事情，任何团体都会认为那样才是对的。那如果有一个教会他们很狭窄，总是不允许任何的小组存在似的，你可以考虑离开他们就好了嘛。但是你如果在其中搞小集团，通常对那个教会到后来对你自己也绝对不会是造就。我们多年来从来没有看过搞小集团对教会有造就过的，从来没有，多半都是带来分裂，带来很多的问题。对那些参加的人也是一样，他们被培养成批评论断啊，分门别类等等，那些人到后来有的时候或者继续在教会里面成为麻烦，或者跑到别的地方去，无论到哪里都很难委身，所以那一定不是正确的做法。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并且认同我刚刚讲的话。第二，正面的来说，小组里面怎么样跟教会有更好的连结，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小组里面服事的同工，那就包括小组长啦，比较被安排带领聚会啊，带领主题查经等等，这些人他们应该尽量是委身在教会里面的圣徒。什么意思呢？他们不止委身在教会，也就是他们爱神，委身在主里面，而且委身教会啊，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委身在聚会里面，也就是教会，像我们教会啊，一个只参加主日聚会的人，除了特殊情况，我们本来就通常不会安排他们来带领一个小组的，不会的。你说他因为要带领小组没有那么多时间，所以只能参加主日聚会，可是对不起，我们就是要用那些他有办法一个礼拜分出更多时间聚会的人才来带领。因为你做代理的人应该做好榜样，而你期待弟兄姊妹不是只参加小组，而是能够委身在教会，你带领的人应该要有这样的好榜样，所以我们一向都期待这样，也要求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那另外一个小组跟教会的关系，我也讲正面的部分，就是当在小组里面发现了组员的一些需要、一些问题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人手不够，比方在小组里面有一些事工啊，需要做一些事，而人手不够，或者是资源可以包括器材，可以包括钱财等等，那这些都可以呈到教会来啊，期待从教会得到帮助。教会也按教会的情形，看看人手或者资源的分配，因为教会要考虑到不同的事工，所以没办法每一次都让所有的单位都很满足，对吧？所以这些这样的做法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不是由小组或者团契本身去招募人，然后大家就哇，你多赶快招募了一些人啊，另外一些人，另外一个团契也有工作要做，结果他们就找不到人等等。所以有时候像这一类的 inter 小组的事情，就在小组之间的事啊，有的时候需要由教会来一起来留意这些事啊，协调这些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期待教会的小组是在教会的安排或者认可底下，而不是自己成立的原因。听懂我的意思吗？当然小组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就是他们因为关心到个人，有时候会发现个人的特别的需要，无论他们是哪一方面的需要啊，身体、心灵、追求各方面的需要，有的时候是小组就能够帮助他的，有的时候小组会开始发现有一个限制在那里，那个时候他们可以上报到教会，由教会的牧师或者是其他教会的同工来面对这些事，来帮助这些事。 我刚刚讲的这些是最基本的东西。好，我们看第二页，小组聚会的内容，我写了一些有可能可以实行的内容，并不表示所有小组都应该经每一次都有这些内容了哈。那这些内容在当初他们实行小组教会的时候，也发明了一个四大内容，而且用英文的四个 W 来讲，我让大家知道，我们在这里其实也包括进去了。这四个 W， 第一个叫 warm up， 再叫我们中文把它叫做破冰。什么叫破冰呢？就是让弟兄姊妹接下去的主体的内容，他们比较心敞开一点，而不会觉得大家都很拘谨的，就没有人发言这样。好，这叫 warm up， warm up 就是热机啊，哈，就是叫破冰。第二个叫做 word， 就是叫 worship， 就是敬拜，就是指的有诗歌敬拜。第三叫做 word， 就是神的话，也就是有圣经的一些分享交通。第四叫 work， 就是工作，那个意思就是最后留一些时间来关心到人的需要，彼此带导，彼此服侍，这叫 有工作，有服侍的工作。你记得这四个 W 记得吗？第一个叫什么？ warm up 破冰。第二个叫做 worship 敬拜。再来 word 就是神的话，再来是 work 就是工作。那关于破冰我要讲一点话，是聚会性质的各种需要，我们才需要决定要不要破冰，不是绝对要。你知道他们实行小组教最早期他们的破冰几乎都是只有一种模式，就是给大家做一个小游戏。我没有觉得所有的聚会都要用小游戏破冰，破冰有很多方式，你知道不知道？比方我知道我们有一些小家，他们开始在家庭聚会要开始的时候，他们可能没有立刻就很正襟危坐说现在唱什么诗歌，可能大家先聊一点，聊天一下，讲几句话啊，有时候呢也达到破冰的果效。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因为我知道有的小组会这样，他们一聊就是十分钟，破冰绝对不需要聊十分钟的，那叫聊天，那不叫破冰，了解我的意思哦？所以你带领的人看大家在聊天，你自己可不能迷进聊天里面哦，你自己要打定主意说我现在是在破冰，也就是你要有目标的。所以有的时候简单几句话，一两分钟，有可能达到破冰的果效。比方就在聊天里面，如果你这个当然常常要事先预备，而不是当场的，你讲一个最近你的一个经验，也许是一个有趣的经验，如果你刚好可以有讲一个你自己失败可以自嘲的一个例子，让大家笑一笑的例子，那个很有破冰的果效，而且对接下去的分享非常有帮助。你如果一起头就领会，就开始讲一个哇，我们应该怎么好好追求的例子，我猜有一些还没有那么进入追求的，接下去要不就觉得很干很闷，要不就觉得很望之弥高，所以他就不会分享。所以你要达到破冰的果效，试试看这样做，了解我的意思吗？当然我同意有的时候一个小游戏可能会有帮助，可是你不要一定要玩个七分钟十分钟好不好，尽量能够那种很简短让大家热一下，那叫 warm up。 你想想看热车子也是这样，有的现在车子很多都不用热了，就是要热车子，你会让它开始然后再来热十分钟啊？不用啊，对吧？聚会也是这样，希望大家明白这个。有的时候介绍新来的也可以当做破冰，你简单介绍新来的，然后你们自己不一定小组每一个人都要自我介绍，可是至少带领着可以简单一下自我介绍，借着自我介绍就可以讲一些比较轻松的话，人家就你坦诚，后来你就能期待别人也坦诚，而最让人家觉得你是坦诚的其中一个表现就是讲一个自己失败的例子。当然你不要讲那种失败例子，这样讲说我一直到现在都还在看那个这个色情的漫画，那个不叫做讲失败的例子哈，那个是要那个叫认罪哈。所以是你已经好像经验了神的恩典的失败的例子 OK， 但是你还是可以自嘲式的讲自己失败的例子。诗歌敬拜， 我觉得这个不同的聚会，像我们大致上聚会各自有不同，但是大致上来说，比方像我们儿童主日学分班以后，他们诗歌敬拜一定不需要像我们平常那个半个小时那么长啦，而且他们刚刚已经参加过，甚至我觉得像青少年跟大专生，他们诗歌敬拜的时间不一定需要到半个小时，啊，我不知道现在青少年用多少时间诗歌敬拜，可是我觉得不需要到半个小时。大专比较不一样，因为大专我给他们设计一个内容，就是带领聚会的人每一次聚会有一个短短的灵修，他们有时候会讲一点话，那如果把那个包括进去，他们如果达到25分钟30分钟，我觉得是可行的。可是在诗歌敬拜本身，我觉得以年轻人的聚会来讲，我没有觉得一定要学大聚会非要到半个小时不可。我们的礼拜六晚上的牧师团契，因为是用比较正式的联合性这样的一个敬拜，然后才分小家，那他们有半个小时，看起来是合适的。至于家庭小家，我们在家庭举行的，我觉得就要看那个家庭小家那一次的聚会，他们想要把那一次聚会定位成怎么样。有一些情况，也许他们觉得那天多一点敬拜，我觉得也是蛮好的。可是也有些时候，我觉得你不一定要非要用完那个30分钟不可，15分钟、20分钟，其实有时候已经可以有很好的敬拜。想了解我的意思？所以这个我没有给大家绝对的规定，可是你可以斟酌一下。查经或者主题分享最好有一些合适的材料，可以包括我们买得到的材料，像我们有一些小家，他们是用在市面上买到的查经材料等等，或者主题的材料我们有不少家庭小家，他们整理我们牧师们讲到的信息，把它整理成文字给大家。可是有过去有时候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整理出来的一篇讲章有十几页，我觉得那个在小组聚会里面会有一点困难，因为他们有的是早一点发给大家了，可是你如果期待在小组聚会里面大家来读那个内容，哇，读完那十几页，你小组聚会大概过了一半了，对不对？没有先读的人，即使你让大家先读，如果有人刚来没有先读的人，他们可能会觉得有一点被你们排斥在外，所以其实那不是最理想。可是因为我没有多做什么事，所以不能怪大家。但是我这一次要为了讲这个，我也同时正在进行一件事，我正在把我过去有一些讲章，我想要做一些整理给大家。我会优先给牧西团契，因为牧西团契他们过去都是在外面买材料，我给他们做参考。那可是如果其他的像家庭小家想要有，我们也都会提供给大家。我会尽量把它弄成每一次的我们写下的内容，尽量不超过像你这样这个 AA5 这个版面，算一页的话不超过3页到4页之内，也就是你这样大概看过可能在5分钟不到10分钟可以看完的这种情形，尽量不超过这个啦应该我不会超过，就是尽量要比这个还要更短一点，然后加上一点讨论提纲可是我们知道，我知道我们有一些团契，像大专跟青少年或者主日学，他们原来就有自己的材料，你不是一定要使用这个，我们这个只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有的时候团契这个时间也可以是读一本书，我们有一些团契小组也会这样做。也有的时候一本书也许不是一次读完，而是分好几次聚会才读完它。那有的时候你可以在一个好的杂志期刊上面找到一篇好的文章copy 给大家，让大家有这个材料，这些都是可以，或者带领者自己设计的材料都很好。另外小组的聚会这个主体内容，其实有时候可以安排专题的讲座，我们有一些团契特别会这样做，像青少年团契、大专团契等等可是有一些小家他们不一定这样做，当然没有关系，像牧西的小家他们其实是一个月安排一次福音的行动，这些也很好那可是如果你是要在以小家小组的领域里面安排讲员，我就会觉得你应该 要有主责的同工，也许团契的负责人或者是牧师等等，来跟他们协调一下，经过他们的同意，我觉得好一点。因为以小组的单位请讲员，我们比较没有把握你对讲员的认识到什么地步，合不合适，所以我们觉得应该要帮你审核一下比较好一点。大家知道我的意思，我们过去没有发生过这个毛病了，可是我还是这样跟大家讲。然后我们提到 work， 就是后面留一点时间能够分享祷告，让组员能够把他们无论生活、生命、家庭、职场上、学校、人际关系等各种问题遇见的问题或者需要带到祷告里面，而期待在那个大家这个关心祷告里面神会做工，或者借着这个发现需要，也许有些组员或者甚至上报到教会能够对有一些人有帮助。另外小组的内容还可以包括另外一些轻松一点的活动在这一方面可能我们目前青年人的团契就大专跟青少年还有家庭小家，他们多半都有茶点，对吧？那有的还会安排有聚餐我们牧西团契好像没有儿童主日学也有，翠博算不算有？翠博有聚餐，每一次聚完都吃饭。其实这些都蛮好的啦，这些多增加这个交易的性质。有的时候办一个郊游，或者年轻人办一个球类活动，这也是有一些我们的团契会做的事。可是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团契会办一个特别的服事行动，去探望啦，有的是去做一个短宣，或者去拜访认识某一个福音团体，我想这些都很好。也许有我没有讲到的，可是我想我大致上讲到了一个团契小组能够做的事情。好，我们现在才要比较多一点讲到如何带领一个小组聚会。我现在很简单纲要性的提到这几个点，一个就是选择合适的地方跟时间。那我们有一些团契小家本来就已经定规的这些东西，可是我觉得每隔一段时间带领的人都应该要反思一下现在的成员啊，还有我们整个的进行是不是在地点跟时间上应该要有一点调整，这是可能发生的。事实上我们教会在过去就有一些团契或者家庭小组，他们在每隔一段时间有时候觉得需要做一点调整，像我们家庭的小组以前曾经每一个礼拜都有，后来变成大家没有办法这样，来变成两个礼拜一次，到后来变成一个月一次，后来甚至有一段时间根本就停掉了可是现在我们蛮稳定，一个月一次蛮好的可是每一个小组或者团契其实都应该要每隔几年一段时间看一看参加的情况，可能有时候要思考是不是要做一点调整，好吗？如果有时候做这些决定的时候需要向我们教会的牧师来跟你一起协商，也可以找我们，我们也许可以帮大家守望或者提供意见。那我们有一些在家庭的小家，他们会决定在哪里聚会，你在固定一个小家聚会有它的好处，让大家有一种很稳定的感觉，就参加一个这样聚会。可是也有一些小家，他们的选择是不时的换地方。换什么地方呢？他们选择那个地方其实有一点探望的果效在那里，也许是一个跟教会的接触比较不够多，或者他家里有一些福音的需要，有一些还没有认识主的家人，我们借着去他们家跟他们都有接触，这些其实都很好。我们各个事工都可以照着你们觉得的需要去做这样的决定。那当然无论怎么样的决定我们带领的人都要留意去熟悉那个环境。比方你如果是在另外一个家庭有聚会，最好至少当天你要早一点去吧不要时间到了你才到，然后就匆匆忙忙开始聚会。也许有时候环境上有一些要留意的地方，你就无法留意到，在聚会进行当中可能就会使那个意义打一点折扣，所以这些我们都要留意。那知道我的意思吗？ 我一直这样稀里哗啦讲下去，可是我还是建议你有什么特别的问题举一下手，我就会停下来让你讲，好吗？那刚刚我们已经提到，你也可以决定有没有聚餐啊，有茶点，这些都很好。破冰，我刚刚也已经提到了，对不对？嗯，记得哈，不要聊天聊那么久啊，几句话，想办法，短短两三分钟，可以有破冰的果效，就可以开始。至于敬拜，我想我们各地都知道了。有时候他们如果在教会，可以用诗本，可以用投影机。你在家里的话，有的他们会印单页的诗歌等等，这样有一点版权问题啦。可是反正全世界大家都这样做，对，没办法，我没办法。比方赞美之泉有，现在出到第十八集，好像我们没有办法为了唱其中一集的一两首。所以你团契有五十个人就要买五十本，这个理论上是应该这样做了，可是我目前我没有这样做，所以就姑且还是用印的吧。但是如果你用到我们自己的诗本很好。另外一个做法就是，如果你即使在家庭里面聚会，如果你有一个小一点的投影机你也可以用。那今天全世界多半的教会在放诗歌投影都是用 PowerPoint，可是我们教会，我不知道全世界还有没有别的教会像我们这个相关的团体一样，我们用的是我们自己一个弟兄写的诗歌程式。你每一个主日看到，刚刚你看到的是我们写的诗歌程式。那有我们特别的原因，因为我们教会是现在没有那么多教会像这样，就是我们用很多传统诗歌。你知道传统诗歌用 PowerPoint 很麻烦，因为那么多节，很多的诗歌。第二个原因是我们的会堂没有那么挑高，所以你常常你用 PowerPoint 一幕如果有三四行，下面都看不到，对不对？所以我们用那种卷轴可以拉的，那是我们一位弟兄设计的，是以前在我们这里聚会过一位李孙文弟兄帮我设计的。现在用他的这个程式用最多就是我了，我在海外在别的地方也常常在用他的程式，所以我也是放那个程式的高手，常常放。那如果你需要那个诗歌程式，只要找我们的干事，他们就会扣一份给你，好吗？那我顺便提到，我们带诗歌敬拜在小组里面，不要讲太多话。唱一首诗歌，讲几句话就好了，不要一直讲话，因为那是唱诗歌的时间。要相信诗歌本身对人有造就，好吗？有的人带诗歌不在，以前我们在学校团契，有的人带诗歌就会这样带，他选一首诗歌，然后带大家唱第一节，不继续唱然后就咕咕咕讲一些话，然后再唱大家唱一次第一节又讲一些话，然后唱第二节又讲一些话。那一首诗歌三节，他一共唱了各一次而已，然后呢讲了一大堆话，那个不叫唱诗歌时间，好吗？这样知道我的意思？我不是要挟制你啊，但是就是留意一下，你不要讲太多话。那唱诗歌有时候你要关注到新来的人，不要自己唱得快乐就好了。事实上你要关注到大家，有的人他们会在小组聚会选一首诗歌，然后连他自己都不太会唱，或者只有他一个人会唱。我也是在欧洲，他每个弟兄就是这样，几乎每一次去他，因为他是一个学生的团契，每一次去他只要他带领聚会，他都这样选诗歌，就只有他一个人唱的，那带着吉他唱的很火热，我们全部都，因为有一些诗歌他自己做的，只有他会唱。你不要这样，你如果偶尔要带一首大家不会唱的诗歌，你就要预备好，不要选别的诗歌，就用那一首多唱几次，唱到大家熟，就教大家唱，这样知道我的意思？我们在很大的聚会，我们没有办法用太多时间教大家。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的妻子经常，刘牧师经常都是用周间人比较少的聚会先带一首新的诗歌，先让大家，因为人少一点唱起这样来感觉有比较有学习的功效，然后带有一点根基，再带到主日的大聚会唱。所以你也有时候要留意到这些，知道我的意思？再来是第几页啊？第四页。 怎么样带领查经或者主题分享？我要先讲时间的问题。这个我们有不少的小组跟团契，我很希望从今天以后，你尽量想办法做到我这样讲，好不好？我觉得主题的那个内容，通常一个小时应该够了，一个小时。那个意思就是说，你诗歌敬拜加上这一个小时，就是会后面再有祷告分享，应该一个小时四十分大概够了。我知道这样立刻会使我们不少团契的这些聚会立刻把时间结束的时间提前很多。我的意思是说，现在我们多半都结束的时候都是拖到后面很长的时间。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可能你说，可是我们团契大家都觉得很好。可是我告诉你，我希望我们的团契跟小组有福音的果效。我很确定有一些新来的人，他参加一个聚会第一次被邀来，他可能不会告诉你，可是他就觉得说，用掉我两个半小时的时间，他下一次不敢来了。我强烈的建议，应该说要求我们的小组跟团契的聚会，包括在家庭的聚会，我们不要那么长，好不好？短一点。我相信一个小时我们应该已经可以分享出非常具体丰富的内容。像牧西团契的小家，我比较同情他们，因为他们常常用的外面买的材料我不知道。我觉得校园团契很注意这些，我们那个时候读书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事，他们为什么会设计一个小组的材料，当然他们都是翻译的，可是会弄成有14个题目12个题目，很难在一个小时里面查完。这是其中一个我想要用我们的讲章自己写的原因之一。我不是瞧不起外面的讲义，那些讲义我觉得很多都蛮好的，所以我觉得要这样好吗？即使你有那么多题目，我觉得你还是可以想办法缩短时间，待会我会稍微提到。可是我刚刚讲的时间你有没有听清楚？前面敬拜我没有算在内，而我已经说有些团契聚会也是20分钟够了，假设你就有半个小时好了，然后你分享的主题一个小时之后，我想那个祷告分享应该通常15到20分钟够了。所以假设你前面20分钟敬拜，一个小时主题分享，在20分钟祷告分享跟祷告，也就一个小时40分钟。你的聚会像我们礼拜六的团年轻人团契聚会是2点半开始，那个意思就是说，如果照我那样，差不多4点10分你可以开始查点，你有20分钟的查点的时间，蛮合适的。这样孩子都可以在4点半的时候结束聚会，他们需要做什么啊？各方面，我觉得这样会让大家有比较安定的感觉。事实上，我觉得以一个还在读书的年轻人来说，特别是这样，我想到我自己读书的时代，那时候我也已经是大学生，我也很火热参加团契聚会。可是当团契聚会参加多的时候，时间拖长，我会觉得我有功课要做，我会有一种不安定的感觉。我觉得那样并不好，知道我在说什么？所以我希望大家尽量这样做好吗？你自己要算清楚我讲的这个时间就知道，因为我们每一个团契小家他们开始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要从你开始这样算起。也就是我简单说了，我希望你连后面的茶点合起来差不多2个小时内，就是这个意思。有没有哪一个单位有困难？我讲这些其实我自己要做改变，因为我常常每3个月就被邀请去大专青少年联合聚会，我常常都超过时间。可是以后我会，我既然这样讲，我自己也会尽量守这件事。那要能够做到这个，带领聚会的人有充分的预备 是很关键的。他要能够预备的时候，就包括了看我这些题目，我这些内容，时间分配大概怎么样，才能够一个小时内完。如果你发现你有十几个题目在那里，你一定要从里面挑选什么是重要的。所以有一些题目你基本上你可以这样做，注意听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技巧。有一些题目你一样可以读出来，然后你自己就回答它几句话回答，然后就跳到下一题去，知道我在说什么。而其中你那十几题里面，你其实一定可以找到三四题是可以让大家更多发挥的，你就把焦点放在那里，不要带着一个态度我非要把它交通完不可。就是到最后你其实那些题目没有完全弄完，时间到了，我觉得你要有技巧的把它结束，说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继续讨论，可是我想哎，今天这样够了。你要真的够了，意思就是说你前面那些时间已经让大家真的有一些领受，你不一定非要把进度弄完。当然你有办法把进度弄完又能够兼顾到这个是最好。我这样讲有难处吗？你即使现在听我讲以后不是立刻做得完全，可是至少可以往这个方向努力，好不好？另外一个帮助是这样，就是我很多年前我就教导你，我也知道这一件事，带小组的人一定要有卧底的人，就你参加的小组层面一定有两三位是比较老练，也是你知道他一定会来参加的，这些人你预先就要告诉他，告诉他到一个地步，后来他成为习惯，他认的时候不是他带聚会，他也会先预备，他自己要先有妥善预备，而且要预备好他有分享的内容。然后呢，因为有时候有一些偶发情况要立刻要他来补这个分享，他能够常常做得好，这样我们才能够又控制好时间，可是又有让弟兄姊妹得造就的内容。我知道在这里有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带小组最困扰的问题之一，就是有的人一交通就很长。我告诉你，其实有一个很重要也很简单的技巧，就是带领聚会的人每一次开始交通分享的时候都加这一句话，说我们希望更多人有分享的机会，请每一个人一次发言尽量三分钟，就这样讲。你不要说我讲过了，你每一次聚会讲。我们的家庭小家有几年，很多年前有几年的时间都是我设计题目，我自己在那里参与，事实上有好几层一段时间都是我在带。我告诉你，我那个时候带的时候每一次我都会记得讲这句话，一方面对他们是一个提醒，一定有人会受这个影响，另外一方面即使有人你讲归你讲，他还是讲那么长，有的人是根本不甩你，可是有的人是他们以为他们只讲两分钟，其实已经讲十分钟了。无论是哪一种，当他讲超过的时候，你觉得够了的时候，你要制止他，你有凭有据，因为你预先讲过了，这样知道我的意思吗？其实你要注意的只是一个技巧问题，就是你怎么样可以尽量不要让对方尴尬，让对方下不了台啊。其实通常这种事情有一个秘诀啦，但是这个是每一个人做得到我就不知道，就是想办法幽默一点讲，不要拉长一个脸说哎，你时间太长了，不要这样啊。你可以幽默一点说 Hello， 要不要结束了，我们还有别人要分享，带着笑容这样跟他讲。你虽然带着笑容坚定的跟他讲，我建议我每一个聚会尽量都这样，因为你让他这样后来他就养成习惯。我比较不确定翠伯年长的团契有没有办法要求这样，而且你们会不会觉得说还蛮喜欢大家都分享的长的？可是我觉得就是年长其实也做得到这个，我知道。我不是说他那一次聚会只能交通三到五分钟，而是说一次，那他有可能可以分享不止一次， 当然也不要让同一个人，他说啊可以，我每隔一个人我就分享一次，后来他分享七次，我觉得那个并不妥。所以这些都是带领的一起的，就可以预先说明，因为我们是小组聚会，我们不是一个人在负责教导的聚会，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尽量让大家有参与，你不要说啊大家都不介意，可是你要知道哦，我们小组是期待继续发展，继续欢迎新来的人，尤其是慕道朋友。另外我们在开始分享前啊，有时候我们会先读一段经文，也大家留意一下，带领人要留意这一件事，就是第一你自己预先一定要留意，不要连你带领的人到时候都把经文有一些字读错， OK 好。第二你要照顾到你有的人，他们有的带领的人会叫大家轮流读，如果那一天你发现其中有一个人他可能不识字，或者他没办法读得很好，你就要考虑你要不要用大家轮流读的方式，除非你能够让他不需要读又不会让他尴尬，或者你宁可不要这样的方式，你可以指定一个人读或者你自己读，知道我意思吗？我这样讲只是在讲一个例子，可是其实是一个态度，就是你应该照顾到你的组员，即使只有一个人你要照顾到他。如果我们连小组都不能照顾到其中一个组员，那我们小组怎么样照顾个人的需要？你不能说我那小组有十五个人差他一个没有关系，如果你带着那样的态度，你最好不要带领小组。我就是在大聚会里面，我告诉你只要有一个人我坐在那里，我知道他从美国回来，他只听得懂英文，比方他们移居美国的人的下一代，我发现唱诗歌读圣经他都无法弄，我就很不自在。如果我会前就知道的话，我通常都会去拿一本我们的英文诗歌本给他，就是一个人我也都会注意到这个，我觉得我们带小组的应该要注意这个，好吗？还有我们在分享前，这也是每一次都可以讲的话，就是告诉大家说我们在讨论虽然有进度有材料，可是任何时候如果你有比较个人的需要，你觉得想要提出来，无论一个问题或者即使有一点离题，可是借着这个你想到你的需要，或者那天你刚好来你根本无心管你的主题，你那天正在刚听见一个消息，正在为一件事情烦心，有一个需要，你就让他知道说你随时可以插入提出来没有关系。我们小组不应该让人家来到聚会说就是要纳入我今天这个材料里面，你所有其他需要都丢到一边，我觉得我们小组不应该是这样，你懂我意思吗？大聚会我们需要这样，那教会既然有小组就是要补足这种需要，如果连小组都这样，那要小组干嘛？知道我的意思吗？可是当然这里会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人一讲讲了一个二十分钟他的需要，你知道有的人他们不太知道怎么抓要点，他们觉得要让你知道他的需要就要从他的姑姑三十年前什么事都要讲起，带领的人有的时候需要快一点，他讲几句又发现他有这个问题，就直接的问他，先推敲他可能是要表达什么，就直接用发问让他回答的方式来凸显出他的问题是什么就好了。也许他原来要讲十五分钟，因着你这样介入，也许一分半钟就讲完了。小组长要期待自己有这种功用，我这样讲很难对不对？我知道很难，可是一定要学习这些事，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你要带领查经没有你想的那么容易，你需要有这种装备，因为你在用大家的时间。还有如果他的提到的问题不是你当场讲几句话能够排除或者能够帮助他的，那你有点了解他的问题以后，你可以告诉他说你这个问题啊很重要，我们待会儿查经完啊会有一个祷告的时间，我们会大家来为你祷告好不好？ 那如果有一些是你除了祷告以外还需要进一步的帮助，你可以告诉他说我们会为你祷告，然后聚会完我们个别我们特别来帮助你这个需要好吗？所以让你的小组一方面是要帮助到个人的需要，可是一旦那个需要会变成你耗掉很多时间而影响你原来的进度的很剧烈的影响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小组变成定位成你是在发现问题，了解我意思吗？除非他的问题是急迫到当时要解决，可是其实多半不会的了。这样晓得我在说什么？如果他真的有急迫到什么地步，他就说我需要马上走，可是这个问题你们能不能帮助我的时候，我需要很快就走，没办法到参加聚会玩。好，这个时候带领的人可能就要看小组员里面有谁是比较老练可以帮助的，就请他，那是你卧底的人之一，请他个别带到另外一边去帮助他，你们继续进行。我这样讲你了解我讲的意思吗？我这样讲不是一个死板的规条叫你非怎么做不可，可是你能不能揣摩推敲出我这样讲的用意，就是说你一方面还是关心到个人需要，可是有一些情况你需要，你不能让这个个人的需要让所有的人都要扯在其中，其实没有必要，对不对？如果大家都要祷告，那放在后面一起祷告的时间，如果有一些个别要谘商辅导的，那没有必要用聚会大家都在听的，你就跟他个人在那里谈了15分钟，我想那是不合适的。小豆在说什么？何况多半这种情形15分钟谈不完，所以，可是你又不要让他觉得说，你这个问题啊，不是在小组该提出来。不，他你应该让你的小组是他任何问题，包括你认为不合适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但是你并不需要一定要当场处理。让他知道你接纳他的问题，你可以清楚告诉他延后到后面的时间，或者甚至会后，或者甚至上报到教会，让其他更有经验的人去面对。所以你的小组有的时候扮演的功能就是发现出有一些人的问题，这是在大聚会发现不了的。小周在说什么？试试看揣摩一下我讲的这个事。那有的时候你在带小组会遇见的一个情况就是，其实小组员本身真的有一些问题，无论是圣经的问题、生活的问题、他自己的困扰的问题等等，可他都不提出来的。有时候不提出来有原因啦，是我们带领着的还有弟兄姊妹造成的，就是说我们一交通起来大家都是很属灵的，好追求我每一天早上几点起来祷告等等，像这些东西有一些人就觉得我怎么敢在他们面前提出我这么不属灵的话题，所以我建议大家在小组分享的时候不要都分享那些，好不好？我不是叫你不能分享那些，我觉得应该要分享那些，可是呢你不要都只分享那些。你没有注意到我们就是在讲道的时候不会整天都只是催大家说要怎么追求怎么追求，有时候我们会提到我们自己出糗的事啊，我们自己一个失败的例子啊，对不对？那些其实对的是一个造就，他们会发现说、哦、原来他也会这样，他就比较有勇气提出他的难处，你懂吧？尤其带领的人你自己先坦诚一个你的失败，别人才敢提他的失败啦。我这样讲的大致的原则我想大家了解我的意思。那一边分享一个一个题目，也常常留意不要在同一个问题上面停留太久。所以带领查经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就是有一些东西他需要不要说哎呀，不好意思讲，不好意思讲，对不起，你不能因为你自己不好意思，因为你在负责带领一个聚会，你让这个人这些发言太长使别人觉得不安或者受亏损，你就使很多人受亏损，所以那是你的责任。所以你需要越过你觉得不好意思或什么，很明快的去指出说哎，我们应该切断在这里，你快一点，在一个人大概交通一结束，不让另外一个人有机会讲，立刻说哎，我想我们应该进到下一题了。你们听懂？ 在你小组的人一定要预备好自己是明快的处理，而且你要有这种意识，你不要融入其中，自己听得非常的迷，然后让一个问题一直要讲讲讲讲讲讲，然后一共有八题，你到第三题已经用掉50分钟，除非你特别觉得那一题值得大家这样，大家谈得非常的有意义，而且真的大家是大家的需要，哎，可以。那那时候你就要说，你就要预备好后面有题目，干脆就不要讲了。你懂我意思吗？而不是因为这样就要最后要拖长很多的时间啊。可是当不是这样的时候，你一定要预备好，要明快的处理。这就是你要有敏感度，就是预备好说聚会应该要抓住这样的要点、这样的时间。所以当他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要停在这里的时候，这个人还在分享，你就要预备好说我怎么样接口。你一定不能这样，就是考虑一下，仰望主一下，慢一点，不好意思。然后等到那个人讲完以后，你还在不好意思的时候，又一个人发言了。而且有的时候那一个起来发言的一讲就7分钟，我讲7分钟是很客气的讲法，但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所以带领的人，那是你的责任，有时候要明快的处理。结束也是一样，我比较主张一个带领查经的人最后结束最好由他做最后的结语，因为你有更充分的预备，你应该要有一些话是能够造就人的。以前我们在我的牧师荣教师的聚会，他们早上的聚会让大家一段经文大家都可以上台分享，多半的时候他会留一些时间，他自己会讲一点话。有时候因为大家讲得很热络，他只剩下2-3分钟。可是我跟你说，我在他手下差不多10年，几乎没有例外，他即使最后只讲2-3分钟，言之有物，你几乎会觉得即使前面都没听到什么，听到那2-3分钟也觉得听到东西。带领聚会的应该期待自己有这样子的东西。OK， 知道我的意思吗？这个又给大家一个沉重的负担。可是我明确的告诉你，你想要带领小组聚会，你就应该期待自己有这种装备，好吗？这就是事前你要预备。你一定要期待你这一次的聚会让大家有内容，然后又不拖时间，这样人家来参加才会觉得在这里也很畅快，完了以后觉得饱足，他们才有可能邀请别人来说我们那个小组聚会很好。如果连他自己都觉得因为拖了时间就有点不安，或者有些内容觉得说讲这么东西嘛，他怎么会有动力邀请别人来？小组怎么样发挥传福音的果效？所以大家振作精神好不好？参加小组的时候，其实比你参加大聚会也许更要振作精神，对小组聚会有更深的期待，好吗？第五页这个其实有一些内容我们刚刚已经提过了，我再补充一下。刚刚我已经提到，当有人，有人有问题，有没有麦克风？
我刚刚是想到说，如果要有这样要有像曹牧师刚刚讲的说那样情况，可能小组聚会要一个月要有2次，可能会比较合适。如果说你一个月一次的话，那因为时间太长了，可能就会让大家不会有这种振作精神或什么。我刚刚就突然想到，
谢谢。我刚刚说时间不要太长，不是针对一个礼拜一次的才这样，你就是一个月一次也请时间短一点一样所以我们都期待时间不长，可是很精炼的， 还是有内容，好吗？这是我对大家在带小组聚会的时候的期许。那刚刚我们已经提到，如果个人提出问题的时候有难处，我们怎么样在越过我们原来的主题内容能够去处理这个事。可是这个第五页的从第四点开始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有人发言说出一些大家不同意的话，或者至少带领的人不同意的话，该怎么办？或者你觉得他说的是不正确的道理，我觉得你不要太快直接的要去反驳他。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听了那些话，我们觉得好像不太对，不一定。因为有一些人他们因为是在小组分享，他们有时候提的东西是有他们的角度，他们想到了这一面，也许没有交代的人完全，而且你可能不熟悉的面，你听起来好像觉得他说的是不是错了，可是不一定是错的。所以你不要那么快的一定要做反应。如果你真的觉得有必要做反应，我建议你，这是带领小组，其实我们跟人做谈话也一样用得着，就是你要用询问的语气来反应，这是很重要，这差别很大。你不要用判断的语气说我觉得刚刚某某弟兄某某姊妹讲的话，我觉得那是不对的，那是不正确的，那是不合乎圣经的，我不同意等等。你不要这样讲，你可以问他说你刚刚讲的是这样的意思吗？你把你听他讲话会认为他好像有这个意思，你把他讲出来，可是用询问的语气。因为如果他说是就是这个意思，而你讲的那些东西是属于你真的可以引经据典说那是错误的，你再告诉他，可是好像圣经不是这样说，你看我用好像啦，一个问号啦，这个的感觉都比较没有那么直接就在接杀他的话。我其实在小组里面很注意要注意这个，其实我自己在任何场合我都注意这个的。我这样讲你能够了解吗？尽量试试看。而且你不要这样做，就是你觉得他讲的不太正确，然后接下去你就发言是针对他的情形，等于是在纠正他，可是你自己就正面的发言十分钟，我觉得那样很不妥，那样会让对方连申辩的余地都没有。所以你一定要先用问的，说不定你问的问题是这样，就是说认为他讲的不对，可是因为你认为他那个意思是这样，然后你明确的用那样的话讲出，有可能他一听就说没有，我不是那个意思。而且那个时候你千万不要跟他说不，你就是那个意思。干嘛你们小组是来辩论来 吵架用的、啊、他既然说不是那个意思，你就欣然同意嘛，无论他刚刚是不是真的那个意思，你懂我意思吗？那他只要不要是那个意思，你就没有必要纠正他，对不对？可是有的人不是这样带，他们就会开始讲一个等于反驳他的话，另外一面的话讲很长，连让对方解释的机会都没有，我想那是不好的。我没有办法把各种情形都讲到，可是我讲的这些是一个态度，你可以揣摩一下好吗？但是有另外一种情形，就是有一些人真的发言不当，尤其他讲的内容不对，或者是态度不好。比方有一些人讲开始发言，他就涉及很清楚的人身攻击批评，即使那个人不在场，或者有的人在小组发言就开始批评政府政治上的立场，或者他讲的是不对的道理，但是他是带着不是分享而是带着教导的姿态在做。哎，这个很不一样哦，你一定要区分哦。有的人因为是小组员嘛，他有可能分享出一个不是很正确的道理，你只要轻轻的委婉的提到另外一面，他就原来是这样，他就学功课哦，你不需要硬硬的纠正他。可是有的人不是，他讲那些的时候是带着教导的姿态，那我们就要小心，也许我们需要更明确的拦阻他。通常如果他明确的有这种情况，带领的人要判断，也许需要不等他，甚至不等他讲完 就需要明快的去介入，去告诉他说我们不要啊。比方你可以说，我想我们不要在这里谈论像这样的题目，比方他来谈论政治啊，或者这样，或者说我想我们怎么说不要这样说比较合适等等，尽量用这种委婉一点方式讲。必要的话，如果是道理上，你可以说我觉得这样好像不太合乎圣经真理，好像牧师也不是这样教导的。必要的话，如果实在是他在发表错没有道理的话，而且又教导的态度的话，你把我拉出来没有关系的。如果他不服，我不觉得代理的人就要闭口不言。如果你觉得那个真的不好，因为闭口不言等于鼓励大家说那样做没有关系，但是当然你不要跟他起冲突。这个时候你的卧底的成员就有责任了。如果他们一起表达说对啊，我也觉得那样不太妥，多来几个人这样讲，那个当事人就比较不敢坚持他的道理。了解我的意思吗？当然我希望今天听着没有人在小组里面扮演那种人。就是你需要纠正这样的人，我建议你始终带着温和的语气，带着微笑来做。你一定要照顾到旁边有并不了解你们在争论的话题的人，说不定还有慕道友，他并不知道前因后果，他并没有像你一样为真理很坚定，所以你只要带着不是那么温和的样子，语气也不是那么温和，对其他而言有时候反而有副作用，他们甚至有可能觉得好像这个带领的人是不对的。你知道有的说那样错谬道理的人可温柔了。如果你在这一方面变成言语比他犀利尖锐一点，有一些不明白的人反而会站在对方那一边，你一定要考虑到这一件事，这是一个一般性我们要留意的事。听懂我的话吗？另外我提了几个点带领者需要知道的事，第六页，第一题我已经讲过了，第二题我也讲过了，对不对？第三点很重要，后面有几个点跟这个有关哈。我不要我们的小组聚会因为有很多个人接触而涉入我现在讲的这个话题。第一，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多年来，自古以来我们都明确的教导，尤其做像这样的工作，不是这样的工作不好，我们也轻看这种工作，而是我现在讲的这两三种方面的工作有它的特性，这个特性使我们需要做这种要求。一个就做传销的直销安利啊这些哈，一个就是在做比方保险的保险公司的业务员。为什么？因为这两种人他们的业务形态多半都是借个别接触来的，而且特别是跟有一点关系的熟人来的，无论是牵扯了几层的关系，至少类似这样。因为他们的特点就是他不是门市放在这里让大家自由去挑选，而是你需要借着关系来达成让他买你的货品吧，对不对？所以自古以来教会通常都要求在教会不可以做这个工作，应该这样讲，不要主动做这样的工作。如果你让弟兄姊妹知道，很自然的分享自我介绍，就说你在做什么工作，结果有人主动来找你，那个当然可以。我们教会有一些在保险公司工作的人，我们遇见一起去旅游或什么需要保险，就直接找他们，而不会去外面另外找人。可是这些人我们都要确保他们不会在教会里面私下跟别人说来买什么保险，来买什么东西，我这个东西很好，对你的身体有大的帮助等等，我们不许可大家这样做。无论你用什么方式，现在有很多方式，你会发手机简讯，用 LINE， 用 email， 用这些都完全在我们规定的范围之内。我可以告诉你，如果是20年前，全台湾应该98%以上的教会都会同意我这个话， 可是现在不太一样，有几个兴旺的大教会带头带出坏风气来，他们不但允许，有的时候在小组允许这种事，有的还由牧师主动的支持这种事，可是我还是觉得那是不正确的。有的人说，可是我们要照顾到弟兄姊妹的需要啊，帮助他的生意，而且有时候借着这个也可以传福音。除非你同时兼顾到所有弟兄姊妹的需要，凭什么只有这个行业你照顾他的需要？你有常常叫人家说，哎，我们有一个弟兄在哪一个部门工作，或者在做什么生意，你要常常去跟他高官，我们并没有这样做。那为什么单就像这样的工作你这样做呢？我觉得那是不正确的，跟我下面讲的也有关系。小组里面最忌讳去牵涉到金钱的往来，一定不能用小组来标会啦，来做这些事，这个是我们禁止的事情。如果遇见组员有经济需要，我们特别要谨慎处理，不要轻易发动大家为他奉献。你如果觉得有需要，报到教会来，让教会参与这个意见，因为我们做牧师比较容易知道很多人特别的需要、特别的情况，我们不一定会去跟大家布达。可以有一些人他们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所以知道，是因为有一些人他们有什么问题，会由接触到的人、认识他的人来报给我们。我们不会就发一个信说某某人有什么问题，当然不会。可是，一旦遇见这些事，我们就要小心。比方我们真的要帮助一个人经济上的需要， 我在聚会常常讲，我们最基本要留意一件事叫均平，这是保罗讲的。我常常举像这样的例子，这个例子并不是在独特，我真的不舍得遇见这个，就是有的人他们说他们真的没有钱吃饭，可是你真的详细问，你就发现他有一栋房子。那为什么他缺钱呢？现在房价不好，不想卖。你说我们应该帮助他？那拿出钱来的弟兄姊妹，可能很多人没有房子，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可是如果我们也遇见过有的人是，他不是不想卖，可是还没有处理完，然后有一些状况使他缺钱，哦，那个可以，我们帮助他。我们曾经这样帮助一个弟兄，我们甚至跟他立下一个约定，就是我们现在帮助他钱是借他的。我们其实一向不这样借人钱，可是在那种情况我们就这样跟他讲，为什么你在卖了房子你要还教会，这样是为了均平，大家懂我意思吗？我认识有在小组里面，因为大家小组就要彼此相爱，你知道吗？有的在小组里面被小组长给予压力，要帮助小组员里面有一个经济上需要，可是其实这个小组员本身也没有钱，你知道他去做什么事吗？去跟别人借钱，为了要在小组里面，哎，能够符合小组长的要求，也有面子，拿来奉献，这干什么嘛？晓得我在说什么啊？所以这些我们都要尽量避免，包括小组长不要轻易的做一件事，就是啊，他有需要，我就跟另外一个有钱的弟兄说，哎，你帮助他的需要好不好？对不起哦，你不要随便做这样的事哦，或者替他借钱。你如果讲了一个需要以后，人家有的比较做得到的人说，也许我可以对他有一点帮助，那很好，但是一定不要由小组长好像在小组里面安排鼓动大家做这种事，尽量不要有这样的事啊。如果你真的觉得他有经济上的需要，你也要留意中国人讲的一句俗语，一直都是很多情况合用，就是救急不救穷。那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判断，或者没有能力更好帮助他，就报到教会来，这是我给你的建议。但尽量不要在小组里面在金钱上这样的往来私相授受，这是我们给大家的建议。 OK。还有一个点，在小组聚会，如果你遇见有人是慕道友来，然后可能我们自己或者是我们就请组员也讲一点得救的见证，为了帮助他，我给大家一个建议，来注意听我讲。 你不要眼睛一直看着那个慕道友讲好不好？因为一个小组那个慕道友一定不要这样做，我们很容易这样做，可是不要这样做好不好？因为在小组里面就是普遍的讲，其实你是针对人家讲，如果是我，我要特别不要看他，让他放在他自己的良心里面自己去领受，这样会更好，懂不懂我的意思？那最后分一段时间分享跟祷告，我们刚刚也已经讲到一些，那这个也一样，你也要留意控制时间。所以如果有人他开始分享他的需要，他就预备好要肉肉场的讲，你最好一起头就说，请我们尽量用一分钟讲你的需要，你就明确的规定时间嘛。就像你刚刚分享规定三分钟，你就说请在一分钟之内，甚至如果你时间没那么长，就说你可不可以在三十秒之内讲完。他有可能超过一点，至少你有一个规范，他不会讲太长，而且你需要拦阻他，你也容易拦阻。那我至少我要对今天在座的弟兄姊妹讲，你有时候不是带领的，但你参加一个小组的聚会，我刚刚讲的这个控制时间，请我们大家都一起留意好吗？在一个小组里面，我差不多可以确定的讲，可能很难找到有什么特殊情况使得一个人一次讲很长是合宜的，我不知道，我觉得那就不叫小组聚会。听懂我在说什么？也就是不要轻易的说我有特殊情况，我觉得一次的分享都尽量简短，3到5分钟很够了。你想想看，你一个小组如果有15个人，你讲5分钟，就意味着不是大家都能够分享的，因为一个人讲5分钟只有12个人可以分享，你知道我讲的意思？所以我觉得规定一个3分钟，最多3到5分钟是非常合宜的。 OK，而且你先这样讲，人家有机会回应，然后也许你还有机会再讲一点，这样会有加成的果效，有时候反而把一个真理讲得更清楚，你一次就像讲道一样讲很长，多半的时候是不合适的。那祷告的时候也要留意，我们那个小组比方说8个人都讲了他们祷告需要，我们没有必要我就开始祷告，然后8个人需要的都把他祷告到，然后下一个人你得到榜样，他也8个人需要都祷告到，到第3个人他忘了其中一个，祷告了7个人，没有必要这样。你带你的聚会的人，如果带你聚会的人如果要做榜样，你先起来祷告，为其中2个人祷告就好了。这样就有好榜样，对不对？你也预先可以说，我们可以照顾到每一个需要的人，下一个人很可能最好是卧底的，很可能起来祷告就为另外2个人祷告，这样就很好嘛。我们在我们教会的礼拜五祷告会也发生过这种现象，后来我们有一次我不在的时候，我的妻子明确的处理，这不是在纠正别人，我们大家都一起要学习。我觉得这几个月来我们这样蛮好的，我们祷告会，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我发现，我算过有一次有的时候祷告会只有6个人起来祷告，因为每一个人，而且还有人祷告2次，一个人一祷告就是6分钟，意思就是他那个人同一个人那一场祷告又祷告了12分钟。我们祷告会祷告的时间只有1个小时，其实没有必要啊，我干嘛我一定要每一个人都祷告到？你知道我说什么？接下去是有一些人问的问题，可是这些问的问题，对不起，我已经超过时间，这些人问的问题有一些我刚刚都已经回答了，可是有几个问题有一点不一样，我想我这期文字的回答应该大致上代表了我们的一些看法，可以给你做参考这个第四题我要稍微特别提一下，其他你可以自己看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带领小组跟带领个人的一些区别简单说就是带领个人我们比较可以尽情的针对他个人的需要给他帮助， 意思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甚至需要跟他谈两个小时。我有时候就需要这样做教牧协谈的工作。可是在小组里面你不能这样，我刚刚已经提到了，你不能跟他个别对话就为他的需要讲15分钟，其他人听你们两个人在那里一来一回的对话，因为那是小组聚会。所以如果你能够几句话能够解答他现在提出来的问题，你就这样做。如果不能，你可以延到后面有一个祷告的时间，甚至告诉他会后我们再个别谈，或者找几个有经验的跟他一起谈等等都可以。你就是要做有智慧的处理，可是个人的情况就不太一样啊。第五题问的是，带领的有哪些生命的成熟度，怎么样的造就的规模才合适做带领的人。我写的这些会使得带领的人的条件变得升得非常高啊。我没有觉得你达到这个目的才允许我们各个单位找你做带领的人啦、啊。但是你至少要往这些方面进步好不好。其中一个，你要具备有可以做辅导諮商的工作。这一方面我要特别讲，为了这个我们过去多年来的侍奉训练，差不多从十几年前开始，我们的侍奉训练几乎主要的内容都跟这个有关。我从各个角度来讲，跟辅导諮商有关，人各样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样面对它。如果你想要多认识这个，我们的教会的网站，你可以在命运来原地里面找到侍奉训练的讲义，它也会连接到，如果它有录音的，有的没有了，可是有的你也可以再去听。我觉得我们有带领服事的人都应该要受这些装备，可是我们没有办法经常再一次讲所有的内容，所以我觉得你自己应该自修，想办法去听一下那些内容，应该会有帮助。我们所做的那些辅导諮商其实是还算蛮专业的，还算蛮深入的，也很实用。最后我提到这个第六题，就是应变的能力，处理突发状况。比方你在一个小组里面，特别是家庭小组，有一个孩子哭了，哭得很大声，有可能他摔跤，他受一点伤，或者小孩之间起争执等等。带领的人不要无视于那些骚乱，然后就大声一点发言。通常你再大声，人家也都分心的啦，你宁可停下来，这是第一个。可是第二个，你一定不要停下来太久，所以你必须明快的看要怎么处理它。如果不能，有的时候你停下来，就自然有家长或者什么就会去处理，马上就平静稍动，那就最好。如果不是，那你甚至可以主动的表达，或者主动的请一个合适的人去处理，然后请他想办法把处理的地点移远一点，然后你们就可以继续了，也就确认有人在处理，这样也帮助参加的有一个安全感，不会觉得说你到底发生什么事都没有人去管了、啊，我们继续在这里交通，他根本就会分心了。可是，一旦看到有一个有经验的会去处理，他们就安心了。听懂我的话吗？所以，这个是一个处理这一类的状况很重要的一个原则。而在这里面，我刚刚一直提到的卧底的人就很重要。你一定要有一些同工遇见这些，他能够去帮忙处理，因为你由你带领的人去处理，就变成用全部的人的时间。好，我大概讲的就是这些。啊，有少部分我没有提到，像第七、第八题问的问题是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但是我在回答他还是多讲了一些我前面没提到的，你还是可以参考一下。所以建议大家回去再复习一下我这一本讲的，未来你在带小组的时候不时的再读它一下，慢慢学习。像这些内容对我来讲，那是我多年的学习的东西，所以这些东西我经常在面对一个带领一个小组都是浮现，很容易浮现在我里面。所以事实上这本里面的东西我几乎没有查任何书跟资料，我就是一路这样写下来的，因为那个本来就存在我心里面的。那包括有可能发生了什么问题， 这些弟兄姊妹发的问也很好，有一些让我能够把它讲得更周全，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也要这样，不是听这一次你就有办法做得很好，我也没有期待你这样，可是你一定要认真未来这样学习好吗？那有可能你会未来你会体会出一些我没有讲到甚至比我讲得更好的一个回应一个做法，那我觉得那是非常好，所以祝福大家。 OK， 请刘牧师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曹牧师今天晚上给我们这些宝贵的教导，求主要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和悟性，好叫我们更有从神而来的智慧来服侍这整个小组所有的这些人，或是所做的一些侍奉。主，你要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同工，每一位弟兄姐妹叫我们的小组更加的兴旺，也能够有智慧为主得人。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